漫长而又美好的暑假结束了，都米和阿妮卡又开始上学了。皮皮仍然认为他不上学也可以有足够的学问，他坚决地说，只有当他连晕船这两个字也不会写的时候，他才肯迈进学校的大门。
但是我永远也不会晕船，哎，我用不着为写这两个字伤脑筋。如果我将来真的晕船了，我会想其他的办法，也不一定要写这两个字啊。
都米对皮皮说，
皮皮，你大概永远也不会晕船吧。
他说的对，皮皮来到威拉威洛姑拉之前，他和他爸爸一起游历过世界的各个大洋，他从来就没有晕过船。有时候皮皮骑马出去玩，一到放学他就骑马去接都米和阿妮卡。那个时候都米和阿妮卡都非常高兴，他们似乎也很喜欢骑马。说真的，不是很多孩子都能从学校骑马回家的。有一天，都米和阿妮卡吃过早饭准备去上学，都米对皮皮说，
喂皮皮，下午来接我们好吗？
阿妮卡说，
是啊皮皮，去接我们吧。今天露森布鲁姆小姐要给听话的穷苦孩子们发礼物的。
露森布鲁姆是这座小镇上一位很有钱的老小姐，她很小气，但是每个学期她都要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赠送礼物。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礼物，哈，绝对不是，她仅仅送给那些听话和用功的孩子。露森布鲁姆小姐为了了解哪些孩子确实听话和用功，在发礼物之前，她总要拷问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个小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很怕她。每天，当他们不好好做作业，坐在那里思想开小差，盘算干什么别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总要说，
当心卢森布鲁姆小姐来考你哦。
当卢森布鲁姆小姐到学校去的那天，如果孩子们回到父母和弟妹的身边，竟然连一点钱、一袋糖或者是一件背心都没得到的话，他们感到实在丢脸。特别是连一件背心都没得到的话，那就更加难为情了。卢森布鲁姆小姐还给最穷苦的孩子发衣服。不过，要是一个孩子连卢森布鲁姆小姐提的一米等于多少厘米也回答不出来的话，那么他多穷也无济于事。难怪这座小镇上所有的孩子都怕卢森布鲁姆小姐，他们连喝她的汤都怕。事情是这样的。卢森布鲁姆小姐让人给孩子们称称体重和量量身高，以便看一看哪些孩子过于瘦弱和在家吃不饱。那些瘦弱和贫穷的孩子们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要到卢森布鲁姆小姐家里去喝一大碗汤。如果汤里没有很多难吃的麦片倒还好，一放那些麦片吃在嘴里黏黏糊糊，真够难受的。然而那伟大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卢森布鲁姆小姐即将到学校里来。那天课程比平时结束的早一些，所有的孩子都集中在校园里。校园正中央放了一张大桌子，旁边坐着卢森布鲁姆小姐，两名助手帮他记下孩子所有的情况，比如体重多少，回答问题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属于贫穷的孩子，需不需要衣服，品行好不好，家里有没有小弟弟小妹妹，是不是也需要衣服。真可以说卢森布鲁姆小姐没有一件事情不想了解的。在她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很多钱和很多糖果， 还有一大堆背心、长袜子和裤衩儿。这个时候，卢森布鲁姆小姐喊道：“所有的孩子都分队站好，家里没有弟妹的站在第一队，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弟弟或妹妹的站在第二队，有两个以上的站在第三队。”卢森布鲁姆小姐对什么都要求得井井有条，那些家里有很多弟妹的要比那些家里没有弟妹的孩子要多得一些糖果，这也是合理的。拷问终于开始了。哎呀哎呀，孩子们都在打哆嗦了。那些不会回答的孩子要先站在墙角里去反省，过后回家连一块糖也没有办法带给弟妹。都米和阿妮卡在学校的功课非常好，尽管如此，阿妮卡还是紧张的连头上的蝴蝶结都在发抖。她站在都米的旁边，都米快到卢森布鲁姆小姐面前的时候，吓得脸色越来越白。正要轮到她回答问题，家里无弟妹的那个队里突然混乱了起来，有人从孩子们中间挤了出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皮皮。他把孩子们推到一旁，直接朝卢森布鲁姆小姐走了过去。皮皮说：“
真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来，有14个兄弟姐妹，其中13个都是不懂礼貌的小男孩，这样的孩子到底应该站在哪一队呢？”
卢森布鲁姆小姐看上去很不高兴，她说：“哦，你可以暂时站在这里，孩子，不过我看你很快就会转移到站着反省的那队的孩子里去的。”助手们写下了皮皮的名字，给他称了称体重，以便看看他是否需要喝汤。可是皮皮的体重比正常要求的还多了2公斤。卢森布鲁姆小姐严厉地说：“你不需要喝汤。”
啊，真是走运极了，现在就剩下得到吊带和背心的份儿了吧。如果连这些东西我都得不到的话，我就彻底解放了。
卢森布鲁姆小姐没有听到皮皮在说些什么，她正坐在那里，在容易写错的字里找最难的字给皮皮写。找到之后她说：“喂，姑娘，你能告诉我晕船这两个字怎么写吗？”皮皮想了想说：“
当然可以了，一横，一竖，对了，还有一勾。”
卢森布鲁姆小姐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对嘛，孩子，
容易写错的字这本书里可不是这样写的。”“
啊，那你太走运了。那请你看看我是怎么写的。一横，一竖，一勾，我一向是这样写的。我觉得这样写特别有意思。”“
什么？你记下来。”
卢森布鲁姆小姐对助手说，她气呼呼地撇了撇嘴。“
对，请记下来。记下我这种出色的写法，请人尽快把容易写作的字里的写法改过来吧。”“
哦，我的姑娘，好吧，请你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卡尔十二世是什么时候死的？”“
哦，他没能活到现在嘛。不过现在每天要死很多人，这太悲惨了。我敢肯定，要是他能够把脚保持干燥的话，他就不会死了。”“
记下来。”
卢森布鲁姆小姐用冷淡的声音对助手说：“
对，应该记下来。请写上，让水质靠近身体也不错。睡觉的时候，人应该喝点热煤油什么的，这样才会有力气。”
卢森布鲁姆小姐摇了摇头，她非常严肃地说，
那么为什么马会有臼齿珐琅质皱裂呢？
皮皮若有所思地说，
不过你敢保证他一定有这种牙齿吗？你自己可以去问问他，他就站在那边呢。
皮皮用手指了指那匹拴在树上的马，
真巧，今天我把它带来了不然你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为什么有臼齿什么珐琅什么皱褶的。说实话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去打听。
卢森布鲁姆小姐气得双唇紧闭，
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如果我继续这样对答如流，我想我一定会得到一条粉红色的裤衩吧。
记下来，给我记下来。
不用记了，我不在乎的。其实我并不怎么需要粉红色裤衩，这不是我的用意。但是你们可以记下来，我想我应该有一包糖果吧。
卢森布鲁姆小姐的声音变得出奇的低沉，
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好吧，继续回答。我喜欢这样的问答比赛。
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皮尔和波尔分一个蛋糕，如果皮尔分得了四分之一，那么波尔分得多少呢？
他的肚子会撑得难受的。
皮皮转过身来对助手一本正经地说，
请记下来，记下来，波尔肚子会多难受。
这个时候卢森布鲁姆小姐已经考完了皮皮。
你是我见过的最无知、最讨厌的孩子，快站到那个队里去反省反省吧。
皮皮顺从地走了过去，但是他生气地嘟囔着，
真不公平，我能够回答每一个问题。